来面判官柳青啊，发表祭席演说。当他说到双方仇敌今天坐在一起的时候，说这件事情多亏了我的老干娘花花氏。花花老太太在旁边高兴，老太太说，对，是我给你们打和。赵碧在旁边晃着这小脑袋，瞅着周围这气氛。赵碧心想，我瞅着这意思啊，今天这和大概不那么好打。赵碧有赵碧的想法。这功夫就听柳青又说了，今天我们是以物换人的，我老干娘到这来之后，既然跟我谈到了，我们就得出言有信，所以说今天这桌酒席应该叫做一桌信义宴席。赵忠是我们的朋友，那么炸海金蝉是我们盗取来的国宝，这两天我跟我这兄弟谢虎豹多方规劝，总算把他说通了，他愿意把这国宝拿出来换我们这至近的朋友赵忠。不管怎么讲啊，活人比死物值钱啊，今天把赵忠带来了，国宝呢我们一会儿也拿出来。在这个宴席上，我柳青向黄副将奉劝一句，黄副将，您呢现在已经是国家的官员，身为副将了，也是战地朝格子了。今后我柳青拜托黄副将，对我们江湖上绿林中人还有多多的关照。俗话说，人不忘本，树不忘根。黄副将，您别忘了，也是在这绿林道里边出来的，对吗？啊？柳青这话说的是言语之间可内藏着锋芒，黄天霸可不吃这个。黄天霸听到这儿，黄天霸站起来，柳寨主，久仰柳寨主的大名，谈到人不忘本，树不忘根，我黄天霸并非是忘本，跟柳寨主说，我黄天霸的父亲数个罪说金彪黄三太，虽然也在绿林中闯荡，但是他是彪悍的彪头。再往祖上说，我的爷爷、我的高祖、曾祖，他们都是大明朝的总兵，也算是官宦出身。要说根儿嘛，应该从那儿倒。当然，我黄天霸十几岁闯荡江湖，大龙山人称江南四霸天。后来江都县我发现施大人是清廉的官员，我情愿以弃暗投明，保着施大人。这些年来，绿林之中、江湖之上，对我黄某不少微词，说什么我黄天霸彪悍二友，说什么我黄天霸狠毒无情，我觉得这都是一片无稽之谈。我黄天霸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所作所为光明磊落，没有什么可指责的。刘寨主，只要你们好自为之，不违反国法王章，我黄天霸自然是网开一面。如果说要像今天这样，你们盗取国宝，杀人的害命，再被我黄天霸碰上，也不会客气的。黄天霸这话一点也不软，这功夫小脑瓜赵碧站起来，慢慢慢，听我说两句。刘寨主，今天你能答应让我们到这儿来以物换人，那我赵碧就应该先谢谢您了。刘寨主，说明您是深明大义，您还是懂得忠孝二字的啊。所谓懂得忠者，就是说您把这宝贝愿意献出来，所谓懂得孝者，你还知道这老干娘是不可违背的人情面子。我赵碧呢心里头明白，绿林中的朋友经常想着我，想着我倒不是惦记着我，他是想着我恨不能把我宰喽。
本版权为和联演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。
伤了什么也没伤了什么，只是好较个真儿，好找个理儿。你比方说 你们说呀，他是你们的朋友，致敬的朋友，尤其是谢虎豹，谢虎豹，我很佩服你。你为了救赵忠，夜晚之间敢夜探公馆，差不点让我们把您给追上逮着。谢虎豹心想，你逮我，我撵着你可哪滋滋乱跑，你还有脸说这段？赵飞接着用手指着谢虎豹，还说：“可是呢，这赵忠对你怎么样呢？他跟谢虎豹，你到今天你还不知道呢啊？这赵忠，他曾经亲手把你哥哥谢彪给打死了。那谢彪被我们抓到监房里边，本来我们是要审问他的口供的，结果那天晚上赵忠用那毒药钉先把他打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一审问赵忠，赵忠这才说出实话来。他说那谢彪也开绸缎庄，他也开绸缎庄，两个绸缎庄贩中，商业上是敌对的仇人，再加上这谢彪平素当中对赵忠缺少恭敬，所以赵忠怀恨在心，他就来一个移花接木，嫁祸于人，就把那个害小姐的事给他愣安上，不但说把他弄到监狱里边去，反而他还弄毒药钉把他给打死了。你说这个事儿要是不是通过我们审问，那怎么能明白呢？赵碧这是有意的把这事给抖露出来。赵碧这话一说出来之后，谢武豹在那听着，眼睛立冷着看了赵忠一眼，带着那赵忠啊在那边站着，金德利在后边薅着脖领子在那看着他。谢武豹心中暗想，赵忠，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。这赵忠瞅着赵碧，心中暗骂，这小脑瓜你坏透了，脑袋瓜长疮，脚底板流脓，你都坏透了腔了，脑袋瓜长疮，胳膊肘流脓，你都坏拐了弯了。你今天当着面你把我这个事儿给兜露出来，这不是给我们两个之间，这不是建立仇恨吗？赵碧接着还说，你看他把他的哥哥给害死了，结果呢谢虎豹还舍生忘死上公馆里边去救赵忠，这样的大仁大义十分可敬，十分可佩呀。赵碧说这个话，谢虎豹根本都没听着。为什么？谢虎豹光顾了冲赵忠运气了。这个时候柳青一听，别让赵碧多说了，赵碧再说多了这事儿就麻烦了。柳青说，哎，我说赵碧，今天咱们还是先喝酒吧，把酒喝完然后咱们交换人物。黄天茂说，慢，酒咱们先不喝，咱先把事情办完然后再喝酒。哈哈，黄副将，怎么，你怕我这酒里边有八步断肠散吗？你怕我这酒里边有蒙汗药吗？刚才你们是亲眼看见的，小和尚是从一个坛子里边倒出来的酒，这一坛酒倒的是一圈，可没有两样啊。既然相见，难得在一起，来，咱先干一个以表诚意，干。柳青把这碗酒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扬脖，他先干了，酒碗往里一放。黄天霸一看柳青这等于向他叫了一步，干就干吧。黄天霸端起碗来把这酒干了。赵碧一看，既然是你们都干了，这也无所谓，我想他这个酒里也不会放什么。这一圈人把酒都干了，酒干了之后，就听柳青又说，来，咱们再干一杯。黄天霸说，不，一碗酒干了就算是叨扰了，请你先把炸海金蝉国宝拿来我们看看。赵忠人我们已经带来了，就在这里，你把国宝拿来，我们当面交人，你们当面交宝，然后咱们再喝不迟。是吗？他这一碗酒喝完了，这碗可就空了。这功夫柳青把这酒碗在手里拿着，好，来呀，去取那国宝。谢有豹，你去吧。谢有豹说，用不着我去， 这还用着我吗？让他们俩去吧。拿手一指呼何氏妇女，这何一周跟何其姐两人站起身来就离席撤出去了。他们两个离席撤出去后，这个酒宴上面就是谢虎豹、柳青和这大和尚，大和智能一直挨着黄天霸比较近。那几个人这和尚都已经派出去了，各有各的用处。这功夫他们离席而去，黄天霸就在这坐着等着，酒也不喝，是菜也不吃。老太太在旁边说了：“外帅呀，我看这样，他不是已经拿宝贝去了吗？咱们呢一边吃着一边喝上，咱们在这儿等着，别那么干瞅着啊，一会儿这菜不就都凉了吗？”柳青对我干娘说得好，黄副将，咱们先吃着。黄天霸这脸沉着，黄天霸说：“不，咱们还是换完了之后再吃菜。”哈哈哈哈哈！黄副将，是不是你有点信不过我呀？黄天霸说：“不，咱们这叫先公而后私，先办公事，后续交情。”黄天霸，看来你这个心眼
本版权为田连元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。
你还信不过我，那你就别来呀！黄天霸说：“我来了，这就是相信你了，是吗？相信我，为什么你还这个样子？”说到这儿，柳青这个脸色他就变了。其实柳青这叫没茬找茬。他说：“你相信我，为什么还这个样子？”这话刚一说的是腾楞一下，他就站起来，顺手把这个酒碗一举，啪，就摔到地下。酒碗摔到这个方砖地面上，啪的一下就碎了，脆响，随着一声响，这柳青跟谢虎豹再加上大和尚智能三个人同时一坐，呲，上面是一个大过梁坨横着，撒进一纵身一块就上了过梁坨，倒在过梁坨上，大和尚智能在上面啪一个雄鹰展翅，往下一探身子，心想我看怎么样，那个意思该什么了，该按那个消防按钮了。一按那按钮，这十八尊罗汉就一阵乱弩齐发呀，弩箭就都出来。三位上来之后一亮身，往下一看，底下没动静。就这一瞬间，酒桌上可发生了变化。发生什么变化？黄天霸等人全都愣了。愣什么呢？不知道这三位为什么一动身蹦到过梁坨上去。这一瞬间赵壁找不着了，赵壁怎么找不着了？他钻在桌子底下去了。这赵爷打刚才坐在那儿心里边就犯嘀咕，他老觉得这个气氛不对，他们绝不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我们请来把宝贝就给我们，所以他啪一摔那杯，赵壁就知道出事，这是个暗号。这酒碗掉地，这一碎，赵壁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。可是这一瞬间屋子里边什么动静没有，这消防按钮没人按。咱们说过呀，这大和尚智能啊派智悟和尚去按这个按钮，这智悟和尚是他们的老四。这个按钮在哪儿呢？十八尊罗汉各有名称，降龙罗汉、伏虎罗汉、长背罗汉、长眉罗汉等等。这个按钮就在这伏虎罗汉的身后。这智悟领了智能这个命令之后，今天他老早的就藏到那个铜罗汉的身后。他这个罗汉堂啊，进了东院往这边一拐就是罗汉堂的门。进了这个门之后呢，这是一溜十八个罗汉，外边呢是一溜花翎的窗户。这花翎的窗户啊并没有都关严，智悟呢是从这窗户里边跳进来，蹲到这伏虎罗汉的身后了，就等着那酒碗啪一摔，他好摁这消防按钮，这一按这弩箭就齐发了。黄九龄啊，打他们一公布这个计划之后，黄九龄就下了功夫。他心想， 我不能让我爹他们挨了暗算呢。今天呢，这老何智能给黄九龄来派了活，让黄九龄跟殷启两人在这西院里等着，就等这几个差官进来，进了东院之后，你们在西院里出来，把这山门给我把守住。而且把守山门这个地方呢，还有这么三四个小和尚，别让他们在门里走喽。如果是他们翻院墙出去，这院墙外边还有很多小僧人，各置兵器在那等候着。黄九龄跟殷启两人一到这个山门这个地方，这个时候差官就已经都进去了。黄九龄呢，就趁着他们谦谦让让往这院里走的时候，黄九龄就跟殷启轻轻的嘀咕了一声：“二舅啊，您在这等会儿，我上里边看会儿热闹，然后我再出来。”殷启说：“你别离开这地方，人家安排你在这儿。”黄九龄说：“这帮人呢，人家撤退跑的时候也不能走大门，人家肯定得翻墙过去，我到那看两眼就回来。”就这样，黄九龄悄悄的，他也跟着就进了这东院。进了东院的时候呢，他们那些人就已经都入席了。入席之后，就在他们大家讲话的时候，这黄九龄已经来到了窗棂外头。他在窗棂外边站的这个位置啊，就是智悟和尚在屋里边待的那个位置。黄九龄为什么待得这么准呢？因为在这两天之间，他跟这智悟和尚已经套出他的口供来了。所谓套出口供来，就是跟这智悟和尚两个人套近乎。这智悟和尚也知道这是殷红的外孙子，跟黄九龄并没有什么戒备。黄九龄呢，跟智悟和尚闲聊，就说：“您要管那个萧黄啊，我怎么就不明白那边怎么阴暗的就出弩箭呢？”智悟和尚：“那当然了，一按就出弩箭。您在哪待着？”我在那罗汉身后头。黄九龄说：“那那么多的罗汉呢，您在哪个罗汉身后边？那哪个他都出弩箭吗？”“不，怎么能摁哪个都出弩箭呢？只摁那伏虎罗汉身的后边那个按钮，他才出弩箭呢。”黄九龄就记住了。他偷偷的到这个罗汉堂里边转过一圈，认准了哪个是伏虎罗汉，知道伏虎罗汉站的那位置。所以今天黄九龄在窗外边一站，就这地方。黄九龄早有准备，在身上带着一把短刀，这把短刀是专门给这智悟预备的。就在他们大家说话的功夫，黄九龄轻轻的把窗户他就开开了。花翎的窗户开开，有那铜罗汉挡着，里边看不着。黄九龄体轻如燕，他一纵身，噌，他就蹦进来，蹦进来，把这花翎的窗户他就带上了。带上之后，这智悟和尚看见黄九龄进来了，这和尚一瞪眼睛，那意思：“你小子你怎么进来了？这个地方是秘密的地方，不能你进来。”黄九龄笑眯丝的来到他跟前。他那意思：“我来看看。”上边说着“我来看看”，底下这把短刀就给这和尚攮进去了。和尚这阵瞅着黄九龄，心想：“他是殷红的外孙子，不错呀，怎么给我来一刀呢？”